很高兴有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。那有没有现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？不论是你自己的个人的身体方面，或是你的工作、你的学业，或是你的家人，或是你的好朋友，甚至我们的教会，可能面临一些困境，可能不只是困境，甚至是危机。在遇到这些情况里面，应该怎么去面对呢？我感觉到一个很重要，就是要定睛耶稣。这个经文对我很有帮助，下面的时候就允许我跟你分享一下这经文的意思，然后后来的时候我会跟大家做个见证。好吧，我们请姐妹念一下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7节。姐妹来。弟兄们，28到33节，来，彼得说，好吧，我们先读完经以后，我们先做祷告。天父，感谢您召聚我们弟兄姐妹再来敬拜敬拜你，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。求你今天借你的圣灵跟我们说话。我们在座的，我们弟兄姐妹有些苦难，身体有软弱的，或是家庭有困难的，事业、学业方面有危机的，甚至我们教会，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往前走的时候。求主你恩典我们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可以定睛看耶稣，就是带领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。感谢主，愿你的名得到荣耀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 Amen。 面对逆境，我感觉到有四个，从这个经文里面我归纳出四个很重要的重点。一个是恒长祷告，靠神的力量，定睛耶稣，神的荣耀。第四个，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祷告，就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3节。好吧，这次我们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就允许我们一下用查经的方法去分析一下这个经文讲什么的。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有谁在那边呢？继续讲到有耶稣，还有他的门徒。时间在哪里呢？时间是很紧迫的，随机催他们。然后怎么样？要他们去哪呢？要他们到岸的那边去 ，where？ 特别时间呢、啊？随时。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是发生什么事情，知道吗？为什么这个时候耶稣那么快催他们要上船，到岸的那边去呢？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是什么事情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看一看那个串珠啊原文的话，你就发觉，经圣经的话，你就发觉，原来刚才是耶稣喂饱几千人的时候，一个很大的神迹的时候。如果叫了很大神迹，为什么催他回去呢？因为耶稣很了解人心， 有很多人只是跟着来吃饭，如果在你常常请吃饭就很忙呢，所以不如怎么样，吃完吃饭以后走啊走啊走啊，我们需要很多事情，我们需要再留点时间，我要跟你做门徒训练。所以催了他门徒就开船到海的那边，但是他为什么不去呢？耶稣没有跟他去了，他算了以后呢，他独自山上祷告。奇怪了，为什么自己要山上祷告呢？我自己有一点体验，有时候我去开布道会的时候，或是一个大营会的时候，神很祝福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在造就，或者慕道朋友很多人信主，在这个很大庆祝的很开心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好开心啊。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跪下来祷告，有时不方便我在厕所里面跪下来祷告，在厕所里面祷告，我将一切荣耀归于神。但刚才所说的，看到神所做的伟大的事情发挥到神面前，我说一切的荣耀归还给你，那我再重新清醒的做普通的弟兄。很多时候我们一些大上大落的时候，有时候放在里面圣灵会充分的投了，就自己好像以为是自己做的事情，就里面就飘飘然。在这个时候更重要，你还是回到你根里面去，还是回到你的根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里面。我们一生的果效，我们一生的力量的来源，就是跟神结上关系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做了个很大的神迹的时候，他没有选择跑来跑去打庆功宴，他是要门徒快点开船到海的那边，他独自上山祷告，再一回到他所亲爱的天父面前跟他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跟神的有一个好的亲密的祷告的关系呢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你是很难站起来的。这个是我们生命的能力的泉源。如果你没有过很强的跟神的亲密的长长的灵修跟祷告的关系的时候，你很难经受到风浪的到来。主耶稣无论是他成与败的时候，他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常常回到天父面前跟神连接在一起。你要祷告，他祷告多久啊？祷告很长耶，整天晚上到第二天四更天呢，那可能是三点钟的时候早上。所以第一个面对逆境的，我感觉到就是你有没有个好的经常跟神的亲近祷告的习惯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发现觉得生活里面很脆弱的，没有什么力量的。第二个重点，神的力量啊！我们看那个经文，现在镜头就从耶稣祷告山上祷告的镜头转到海上面门徒的身上哈，好不好？请姐妹念一下，姐妹来。现在镜头从耶稣在祷告山上祷告的时候，一转转到海边，海边发生什么事？风浪很大，而且门徒怎么样，在绕船呢，捞了很辛苦，捞来呀，就风浪太大了，风浪不顺，被浪摇晃的，可能是连自己去哪里也不知道了，失去方向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风浪太大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你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了，你就不知道下面怎么走了，你失去了方向感了。你现在是面对的困难是不是这样？ 摇来摇去，好像是在原地里面踏步，转来转去，完全没有前进。不但是没有前进，你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，你不知道下面应该怎么走，你失去你的方向。不但是这样，突然在海上面耶稣出现了，看鬼啊，也难怪哦，风浪的时候突然出一个东西啊，可能就是鬼怪啊，所以他们就更怕了。现在你会是在很恐惧的当中，没关系，靠着神的力量。当时耶稣在水面走的时候，诶，下面好好玩的。第三个是定睛耶稣，弟兄念一下来。当他们很惧怕的时候，耶稣说不用怕，是我。诶，其中一个老大哥彼得怎么样？彼得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话叫我水上飞，我学你的武功，我要走出来，我叫水上飞，我们叫蜻蜓点水啊，武侠小说的高手啊，蹦蹦蹦蹦就走过去了。他要想主耶稣一样水上飞飞过去，所以他说，主啊，如果是你的话帮我到水上面走过来这边哦。现在我打个岔问大家，弟兄姐妹，你感觉彼得这样要求是好不好？我就问你啊，你感觉彼得这样说，主，我要学功夫，我要水上漂，这个好不好呢？一方面是好的，为什么是好啊？他有信心嘛，如果那个是鬼怪，是不是神的话，他一下去就嘣就死掉了。所以代表来讲，所以众多门徒来讲，他是比较有信心的一个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愿意诶走出去走上去啊，是蛮有信心的。我感觉有些人也不好的。为什么不好呢？是多余的。他这样水上会有什么帮助啊？好玩而已嘛，没有什么成功，没有什么意义的，没有什么加什么东西的，他就说诶，出来走一走啊，很有趣啊。一方面彼得要求的话，可以看到信心很重，但是这里面这个是鲁莽的相信，就说冲出去，老大哥的性格就上面跳来跳去啊。主耶稣有没有许他？有，过来。在这边我就感觉有时候很幽默的神。有时候我们的要求啊，其实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是如果是无伤大雅的时候，有时候神说没关系，试试看，让你学一些小的功课。我感觉我的神啊，我们天父有时候是非常幽默的。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自己一个小的时候，中学的一个小故事。当时候呢，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同学有一个很好的很厚的大词典，英文的英汉的大词典，里面呢变得非常厚非常好，而且呢他不但是解释他的中英的解释，而且呢有很多例子怎么用那个词，就是放在这个句话里面他是前后怎么写的啊，用得很好了。所以我看到以后我很羡慕，所以当时我是说，神啊，你帮着我找到那个字典，我可以买回来，多好啊，帮助我英文哦。所以当时我就跟神求了，跟神求以后呢，我就到处哦访问呢香港啊九龙很多的书局都找不到。我说怎么搞的，我这个是有用的，神你要帮助我实现那个心愿呢，替我书局里面找到那个字典哦，帮助我嘛。祷告来祷告去都没有英语哦，都找不到。有一天我去看一个朋友，诶，时间找到了， 反正要等时间的话，就随便逛逛街了。哎，众里寻他千百度。当时我走到那个书局旁边，有个书局，就随便消磨时间啊，进去看看，就在那边呢。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得来全部费功夫，就买到了。你知道吗？买回来以后也不便宜哦，我放在书架里面，没有什么看过，反而是给我妹妹用了。神说，我一早知道你不用的，何必会那么多钱买过来呢？你要吗？就给你吧。神非常幽默，你有没有碰到这些事情啊？我相信弟兄们有碰过这些事情啊，就是有时候撒娇的，神说好吧，给你吧，你看看。彼得就这个心情，我感觉好玩的。但是奇怪，他帮彼得走到水上面，走水上漂的时候，他虽然刚才啊刚开始很厉害的，漂得非常好的，是不是？但突然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碰就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本来走得很好的，后来就碰下去了？他害怕。为什么前不害怕，后面害怕呢？信心不够啊。为什么前面信心够，后面信心不够呢？我是复修哲学的，所以我不断问问题的。他看的，他之前是定睛看的耶稣，但是风浪一来的时候，他怎么样？从眼睛看耶稣里面，一转到他的环境里面，砰就下去了。这个就是正经。当我们面对风浪的时候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是，眼光不要离开神，因为离开神一看周围的话，你真是没有打的。因为风浪太大了，环境太困难了，你怎么一个人可能处理得到呢？根本是没有可能的，你一定沉下去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没有其他办法，就是要定睛看耶稣。当彼得从眼神从耶稣身上一转到他的环境的时候，他就沉下去了。沉下去什么呢？就喊着，主啊，救我啊，没命了。主耶稣怎么样？就右手抓着他。啊，弟兄姊妹，小心看圣经啊，每句话都非常有趣的。他怎么样？主耶稣赶紧伸手拉着他，然后说：“你是小心的人啊！”啊，这刚刚那个次序很有意思的。主耶稣是先拉他起来呢，才骂他？你说小心的人呢、啊？还是说你是小心人先骂他，还是手上抓起来呢？先救他，然后骂他嘛？就看到神的两个很有趣的特性，一个是他的恩典，他的慈爱，一个他的公义部分。他的公，他的慈爱永远走在公义前面。他先救你，然后怎么样？啪啪打两巴，小心的人。你看看我们属灵生命就是这样，很多时候你发觉到神有没有公义，很有公义，但是总是他用慈爱的手抱着我们来骂我们。现在我们就问了，在遇到困难里面其实也难怪啊，风浪一来一起的话，注意力放在风浪上面嘛，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上面，比如说你的身体方面的病痛，或是你的事业、学业，甚至我们教会有些困难的时候，有时候很难说不看环境的，是不是？环境脾气太急、太厉害了，怎么不看环境呢？怎么可以定睛耶稣呢？同样遇到很大困难的时候，基督徒有不同的反应的。有些是可以很有信心定睛看耶稣，结果怎么样就过去了。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不可以定睛看耶稣，反正怎么样，看环境，或是怎么样，就按自己的方法、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，结果一解决完了，问题更多。问题就是说，为什么同时基督有不同的反应呢？我敢说，我感觉是
你的意志如何，你的能力是如何，就是看你平常功夫了。
打个比方啊，说弟兄，我们应该认识有一段时间的话，比方说今天郭老师有一些经济问题，欠了很多债，萝卜黄的时候呢就要坐牢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很多事很麻烦，欠了很多钱，有经济很多危机，很多问题。我走到路上碰到一个陌生人，他说郭老师没关系，你跟我回家，我极力借你一笔钱，你就还债，你就没问题了。当时我会怎么想呢？这个人是谁啊？他真有能力帮助我吗？就算是有力有能力，他为什么要帮助我？他会骗我一下怎么样，连我有东西又抢走，怎么抢光了？我会带他很怀疑嘛，是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啊，我跟他不熟嘛，我怎么知道他会真的帮助我呢？他有没有帮助能力帮助我呢？或是 他会不会帮助我？我又不肯定呢。但是如果是碰到算弟兄，哎，郭老师没关系的，我家里有钱，跟我回家会拿钱。我跟他认识嘛，我说哎，算老师大概不会玩我的啦，我就跟他回家了。因为怎么样，我对他有钱，我知道他有钱呢。第二怎么样，我们有关系嘛，所以我就跟他回去了，他就借钱给我，得解决问题了，是不是？神也是这样。如果你跟常平常跟神没有什么认识，没有好好看圣经，遇到问题出来，你会想一想，神你有能力吗？你有能力吗？你不肯定吗？或是说，神你有能力，那你爱我吗？你根本没有跟神有个亲切关系，你怎么有信心神会帮助你？所以你看的话，就会看着定定耶稣，看怎么样？看旁边的事情，有问题的话就抓，用人的方法去解决。因为对神不了解，你跟神不熟悉，你路子如何，你日子如何，你力量也是如何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怎么可以面对逆境？就是你平常的功夫。你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？你对神很认识吗？而且你跟神有一个非常深的情感的关系吗？你每天有早上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吗？如果你没有的话，遇到大风浪的时候，你会怀疑他的，你真的有能力吗？你真的爱我吗？还是我自己要解决？再深一步问啊，为什么生命里面做了基督徒还有那么苦难呢？为什么做基督徒以后还有那么苦难呢？神不爱我吗？神没有能力解决我的问题吗？神不知道我现在的困境里吗？都不是。如果神爱我，神有能力，神是全知的，怎么会有个事情发生这事呢？你现在面临逆境，神不是在睡觉，神爱你，神知道，神有能力。为什么他容许了逆境产生？需要帮助你领受另外一个主的恩典，要磨到你越来越像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在苦难里面，向上问你自己啊，你成长过程里面，你顺境的时候成长快呢，还是逆境的成长快？在我来讲，逆境成长快的，顺境的嘛，吃喝玩乐就算了，逆境的时候想想想着自己有什么不好，就磨啊，挣扎啊，抓住神啊，跟着神关系好的话，你就变了嘛。其实逆境背后是个祝福，
问题，你有没有适当的态度去借对这些帮助？
很多弟兄姐跟神没有很亲切的关系，你知道吗？神不满足你跟他一个淡薄的关系，他是用他的重价来买你来的，他是用他的生命换你的生命。当你信主以后，马马虎虎，冷冷，不冷不热，你看神的心是怎么样的？信了主了，但是还是走自己的路，忙自己的事情，跟神的约好像有神没神一样。平常是过去的生活，有事情就祷告说，神啊，麻烦你出来帮忙一下。好了，解决以后，神啊，完了，退退去，我自己来做努力了。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这样，一个利用的关系。平常是过去的生活，有需要才求神。如果你是神，你满足这个关系，难怪很多时候有些基督徒面对了很多的困难，你知道吗？神要摇醒你，神要摇醒你。有时候砰，当了半个，你现在活着是为什么？我不是所有的苦难说就是因为我们的男神不追求了带来，有些苦难是神说你是配的，但我失去这样的苦难的。但是最终一句话，神不满足你跟他一个淡薄的关系。在风难里面，当耶稣叫彼得要耶稣说，耶稣你救我的时候，耶稣就赶紧伸出手来让他说，你是这个孝心的人啊。好，下来怎么样呢？我们就看到最后一篇经文，一起来念一下，来。他们上了船了，上了船以后风就住了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他们说，哇，拜他了，真是神的儿子，刚刚怎么样请客了几千人嘛，现在怎么样平静风浪了，这个真是神的儿子，以前是怎么样风闻有礼，现在怎么样亲自经历到神了。为什么要那么苦难？神不是睡觉，神是要你经历他的伟大，经历到神的伟大，而且对你的爱，因为神不满足跟你一个淡薄的关系。下面允许我用十几分钟跟你做一个见证，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。这个事情是跟我在德州大学，我是德州大学毕业的 Texas Austin 毕业的，在那边我念博士学位，博士学位完的最后一年呢，我去找工作了。通常我们博士学位找工作完的话，通常是做教授嘛。当时我毕业的时候呢，我就准备，你知道我们找工作是一年之前的，需要学校面谈啊等等啊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写给我的母校，我是中文大学毕业的，我就写信到香港里面去问中文大学，你们有没有教习啊？中文大学老师说，因为香港没有很多大学，只是两个大学，当时一个是香港大学，一个中文大学，我是母校中文大学，所以我写信回答我老师说，我想问你哈，你们校学有没有个教习？他们说，其实呢你成绩很好，当时候香港的工商学府还不是盛行轨道，很多老师都没有博士学位的，很多是硕士学位而已。 那德州大学是名校，也是博士学位，而且我成绩也不错，所以回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他说，你是很有资格，但是呢，我们刚才今年没有缺，去年有两个缺啊，都给两个老美占据了，今年没有缺，所以香港那条路啊，就走不回去了。走不回去，本来我们是准备回香港，跟我太太，走不回去了，所以呢，就乖乖在美国申请，申请学校就报一些教学的机会。职位了。那我德州大学的老师对我很看重，他说 Chuck 你不要报一些小学校，小学学校也没有用，我就你请报一些名校，我替你写推荐信。他就要我报一些名校啊，好像啊夏威大学啊，华盛顿大学啊，啊 Berkeley 啊，这些啊都写信过去啊，啊这边啊。然后南港大学他是瞧不起的，我说偷偷他不知道我写信过去的。好了，我们学士会议呢，当时候今年那年的去三藩市去开会。你知道我们做老师的话，第一回的面试呢，就是在学士会议，因为方便很多人去看到嘛。那如果好的话，他会邀请你到学校里面面谈啊，一个位置可能几个人过来面谈，就是这个位置这个情况嘛。所以当年呢，哎，我报了以后呢，不小学校，好像夏威夷大学也看我，华盛大学也看我，然后 Berkeley 也看我嘞。去那边那个夏威大学啊，一看到我都很开心。哎，郭老师啊，夏你的啊，你成绩好啊，就是你的成绩那么好的话，好不好这样啊？因为夏威太远了，好吧？简单一下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告诉我们一下，我就请你了。哇，我说这就行了，就不用再面谈了吗？很开心的，而且后来呢，有很多学校都来看我，我就很开心，而且感觉自己不错，很得意。所以后来学术会议完了以后呢，我飞回到Austin 那边我老婆跟老婆说，老婆这次很不错，很顺利很多学校都喜欢看我，而且怎么样，那夏威大学也要请我了，只要我去不去而已啊，知道吗？我们香港也有个俗语，就是说骑牛问马嘛，先骑个牛呢找个马，在国语是说骑驴找马嘛，先有个没有那么好的先骑一下，最少有个宝啊，有个好的话就花一个哦。所以当时呢，我就感觉夏威大学就会请我的，请我的话就没问题啦，有个底了嘛。然后呢看看其他学校要不要我的，如果不要去夏威大学也不错啊，夏威大学是非常有名的东西中心的，去那边也不错。所以当时很得意啊。好了，开始了。过了一个礼拜几个礼拜以后就收到信了。收到信以后是薄薄的信。薄薄信是什么信啊？巨信嘛，收惯了I regret， 美工就是薄薄的信啊。就一个说我 regret 的话，就一 regret 的，每个一 regret 的话，我心里就嘣嘣嘣下去了。但是呢，心里还有自己安慰自己，还有一个怎么样？还有个牛啊，还有个驴啊。哎，夏威大学有个垫底嘛如果其他都不要的话，夏威大学要我也不错啊。所以还是自己自安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但是我指导教授说：“哎 ，Chuck， 你不要那么稳定了。我们美国啊是口说无凭的啊，黑与白才是真的啊。现在你很久都没有听到夏威大消息吧？我告诉你，绝招了。你写封信给夏威大学说，我应该是什么时候来报到？那如果人说应该是8月16报到，其实不是一个聘信吗？”这黑与白出现了嘛？哇，我老师很聪明啊，就教我怎么样写这封信，问他应该什么时候报道啊？我就照他的方法就写过去了。过了几个礼拜以后，刚刚是情人节那天，我就收到了一封信了。收了信以后呢，我在德州大学的图书馆面前就跟太太坐在草坪里面就拆信了。一拆，他也不要我了，连那个驴也死掉了。所以当时候呢，我跟我老婆就哭了，好玩了。后来同学看着我，你知道吗？你们夫妻很恩爱啊，情人节那天在草坪里面，你看我，我看我，我们不打扰你们。他不知道我们夫妻在哭啊，好惨呢。是不是历经到底了？香港没有路。
美国没有路，基督路。
所以晚上的时候，我们查经的时候，我跟我太太看圣经，就是看这一段彼得离开的事情。我说：“神啊，原谅我的小心，我换了环境里面，我又沉下去了。但是没办法，什么都没有了。”请你原谅我的小心，我跟他祷告，你帮助我盯紧看着你。过了几个礼拜，收到个电话，南海大学打来的，他说：“我们想邀你过来面谈一下，可以吗？”他不知道我没有什么 interview 啊，我说：“可以啊，好像是，还要想一想啊，其实我没有什么机会啊。”就去了，他飞过去啊，他们一个职位就是找三个人来面谈的，然后就飞过那个我们 Columbia 那边去啊，就那边的时候，系主任的来接我，通常是早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就跟很多同事来谈了，第二天早上呢就要开始一个试讲了。就讲的摩斯论文啊，看那个写的技巧啊，你应答怎么样，你研究怎么样啊，看的好不好，是这样的面谈啊。所以第一天的时候，新人接我就从机场去那边安顿以后呢，看看同事聊以后呢，晚上送我到旅馆，哇，五星级的旅馆，很贵的，但是怎么样，床太大了，当天晚上睡不着，整天晚上睡不着。我这个人脾气啊，睡不着啊，第二天表现很差的。我太太就很晓得，我睡不着的，明天呢表现很差劲的。所以当天晚上整夜睡不着，怎么办啊？我知道这次一定当掉的，那没办法，凡事来的时候就挨着床边祷告了整天晚上，完全没有睡。第二天早上，系主任接我去吃早餐。吃完早餐有试讲了，试讲的时候我很累了，因为整天晚上没有睡觉。谈啊谈，慢慢勉强讲，奇怪了，讲啊，不知道怎么搞到里面有些力量出来，越讲就有劲，越讲越有劲，越讲就越有劲，对答如流啊。结果结束以后呢，然后系主任送我去机场。他就跟我说：“错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们第三个请来的，一个是好像 NYU 啊，也是名校来的，因为试讲不好，我们就不要。第二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不要。你刚才表现得非常好，结果我们私下已经开个会，很快会，我们绝对要请你了。”我说：“我是外国人啊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的，我们学校有个时候外办处特别为外国老师申请绿卡啊，申请什么的，没关系的，回去给我要就好了。”我刚刚很开心嘛，那个驴又起来了，所以呢，所以我就回到 Austin 了，就跟太太说：“太太啊，南海大学要请我了，好开心，我们很开心，但不敢太开心哦，因为还没有收到黑与白嘛。”真的过了两个礼拜，我就收到南海大学的电话，他说 ：“Chuck 啊，你们三个人很特别。”你让我们请教授啊，希望再给他好的时候，我们就留他一下的嘛，长久去做嘛。那一般外国教授的话，他们来，一边申请 H1 暂时工作证，然后怎么样，申请绿卡嘛，名额很多的话，两年就下来就没问题了。H1 只是可以延了五年的，但香港当时怎么样？因为香港是殖民地，它是跟殖民拼在一起，全部所有殖民地就是给香港只是600个名额，所以很多香港人在等绿卡。七八年还拿不到的，所以怎么样，你可能五年怎么样，你一定要走了，那我们就白白栽培你。所以我们说过了，对不起了，我们不请你，你另想办法。这驴又死掉了。弟兄姐妹，我的心情是怎么样？一波一波，一波又一波。当时没办法，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，就准备写论文回香港算，到时候看了什么就说什么。 一个小插曲，当时呢是我太太刚信主的那一年。我太太信了主以后呢，她知道我在这边申请工作的话，就写信给她的大学的同学。大多同学很紧张，马上回信说，我太太说，你呀要注意哦，因为酒气的问题，香港很喜欢移民的嘛。所以他说我们千方百计想移民了，你们的机会啊要争取机会，不要放过哦。这样跟我太太说的。那其实我们留不留美国没关系的，但是人家喜欢啊，人家梦寐而求啊，那怎么样，我们有机会怎么样，如果得到多威风啊。所以当时我刚太太信主啊，所以就跟神作为祷告，他说，神啊，如果你爱我的，证明给我看，给我老公找到工作，那我们威风威风。结果他这样祷告，我就一上上上下下去了。所以当时候南港大学也决定不请我了，没办法，我就每天在系里面写论文。当时是春假的时候呢，当时 Austin 中国教会办一个退休会，退休会过程里面，因为我很忙，我的论文我就没有去，我太太去参加这个退休会。参加退休会的时候，我太太看到退休会的主题是什么，是跟随他的脚踪。牧师讲得非常好，他说我们做基督徒啊，不是说神跟你啊，是你跟他啊，因为神更知道你什么需要，你要不要先入为止说要这个要那个，结果更好东西就不可以给你的。做基督是跟随神，不是神跟你。但是我太太啊听不进去耶，为什么，他说神啊，如果你爱我的话，帮助老公找到工作，他有先入的条件。所以他整个营里面听不进去，上七上八乐挣扎得很厉害。就那天早上快要离营的时候，他每天早上有个姐妹陪他一起读圣经的，在湖边，因为他是刚信嘛。那天早上因为姐妹可能睡得太晚了，本来谈得太晚了，睡不谈不起来，所以剩下我太太一个人在湖边。在湖边的时候，一个人不用跟他谈的时候，他逼得想起整个大会里面营会里面主题是怎么样，跟随他的脚踪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徒不是说先入为主，基督徒是要跟随神的。所以当时他挣扎很久以后，他就哭了，他说，神啊，好吧，我没有什么条件了，只要你就算要我们回香港的话，我们也愿意回香港，只要你陪我们同去。当他这样祷告以后怎么样，他心里就很开朗，整个这个石头砰跌下来就很轻松，因为几个礼拜以后都是这样在挣扎挣扎，挣扎怎么样，一开放以后反而是很轻松，心里很开心。离营回家以后，他说，老公，我今天早上做一个祷告，我跟神说我们要回家也没关系的。我说，老婆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昨天南港大学打过电话来，但是呢我不在系里面，因为是春假嘛，我在跑电脑，秘书小姐写的字条说，车，你看了纸条以后打电话给南港大学，我们是恩爱夫妻，每天晚上打电话的，我没有看那纸条，所以当天晚上我没有告诉我太太南港大学打电话来，因为我不知道。第二天的时候我看到纸条，我看到纸条以后，原来南港大学打来，我打个电话去，南港大学怎么说啊，他说，我们考虑很久很久，我们最后决定要冒个险，还是请你。我问弟兄姐妹，小燕有没有，我刚才所说的，我就问你啊，神是什么时候给我工作啊？是我太太祷告之前还是祷告之后的？有没有注意看啊？神是什么时候给我工作？是我太太祷告之前还是祷告之后的？之前，为什么？其实电话已经来了嘛，只是一早一早，他反正就要告诉我要请我的，但是为什么神没有给我看我那个纸条啊？神为什么不给我看那个纸条啊？因为看到纸条怎么样，我就告诉我老婆嘛，我老婆怎么说啊？哦，神是黄大仙，有求必应，他就不会做那个祷告了。
所以他早上一祷告以后，一回家说，神说，孩子，我一早给你知道吗？但是我的意要要你做这个祷告，不是为我，是为你。所以当天我们非常开心，不但是我们找到工作，更重要，我们纪念神的伟大，我们纪念这个神是有真有我的神，他不早一天，不晚一天，就刚刚结束介入我们生命里面。
我太太跟我的灵命在那一天，嘣，有个很大的跳跃。弟兄姐妹在你身上历尽 is planned。问自己的平常跟神的关系怎么样？你懂不懂得在历尽上面可以纪念到神的伟大？定睛看着耶稣。后来我去了南海大学，我才知道每年都请人，每年请人怎么样？都是名校过来的，而且很多时候都不过关了，就是四检的时候不过关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四检那天呢，我睡不着的。应该是当掉的，但是不知道怎么样，力量就来了，就给我过关了。而且回到南卡大学才知道啊，神给我最好的工作。南卡大学一般不起名，但是在国际上面是全美排第二的。因为当时商学院为了竞争啊，没有钱啊，集中放一个系里面，想将这商学院拉起来，就是我们的系。神在那边用到。科研方面有好的教会，有好的神学在旁边，一辈子服侍一门工作接在一起来荣耀神。跟随他的教主，面对历尽， 所以今天借着我的见证，希望给大家鼓励。可能在身上现在面对很大的危机，家庭的关系也好，个人的生活也好，教会的困难也好，甚至不知道怎么走的时候，弟兄姐妹定睛看耶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耶稣，感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你。真的，我们在很多时候困难里面，有时候不知道方向，我们用了很多力气，但是就是在原地里面转啊转啊转啊。当我们空浪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弄，我们快要沉下去，快要死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定睛看着你，就帮助我们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。当我们可以荣耀你说你是神的儿子，我们纪念那的伟大，让我们灵里面借着这个苦难里面，不是消极，那是积极的，让我们跟你有个更亲近的关系，因为你不满足一个淡薄的肤浅的关系，你希望我们越来越像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从星期五到今天，国弟兄给我们教会讲授四传的教导，正是我们教会所需的。我们谢谢感谢神的恩典，也感谢老师在主里的辛苦。现在我们首先欢迎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的弟兄姐妹或朋友。如果您是第一次的